请我们先祷告。主啊，你就是光，你不说话，我们一直活在黑暗里都不知道，所以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带我们出黑暗，把我们看见光，把我们带到光明的里面，让我们活在光明中。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愿，早上每一个耳朵都愿意听到你的声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有一个负担，就是要跟大家说到工作与金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他给人一个工作，就是要他收理看守伊甸园。所以工作是神给的，工作是好的。如果人忠心，工作就显明他怎么爱神，显明他怎么敬畏神。所以工作其实一个祝福来的。但是亚当背叛神的时候，亚当离开神的时候，地就变了，受了咒诅。那个时候工作就变成一个咒诅了，所以那个时候地就变成，神对亚当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人的工作就非常的辛苦。所以本来是一个工作，是一个蒙福的事情，说明人怎么爱神。有一天人在神面前可以得到神的奖赏，但是因为人离开神了，没有神成为我们的中心的时候，工作就变成空洞了，变成愁苦了。所以工作就变由一个祝福变成了咒诅。人为着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工作非常辛苦的时候，他里面就有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惧怕，担心找不到工作。其实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系统一样，你在里面不断的工作。你看这个很多小人在这里嘛，不停的工作，就是在推推推，不停的在工作。这个世界就是让你不停的工作啊，你做得好一点你可以升，你做得不好你要退啊，你往前升的时候你就工作更舒服了，你赚的钱更多了。如果这个工作不适合你呢你又跑到另外一个圈子里面不停的推。好像我们就追求更好的工作，我们不停的找一个更舒服的工作，更多酬薪更多金钱的工作。不知不觉我们就觉得越成功，我们就越觉得哎哟太好了，更有荣耀，你赚的钱越多，你更能满足你的欲望。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就不停的转圈，受了这个的控制，不知不觉受了老板的摆布。但是我说的老板，你想到是谁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一个是马门，就是财力，另外一个就是神。所以在神我们的眼中有不同的老板，有这个好老板，这个不好的老板。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大老板。这个最大的老板是谁呢？就是财力，就是金钱。所以我们因着怕，我们因着怕没有的吃，我们不停的打工啊，劳苦。我们也因为贪心欲望，也盼望得着名声啊，我赚最多的钱啊，不停的转，找一个更好的工，也是不管你是做什么一个圈子里面，不停的推，这个工作不好，跑到另外一个工作，这个地方不好，这个老板不好，要跑到另外一个圈子。无论怎么样，如果你没有神在你生命里面，你都是在一个大老板之下，就是财力，就是撒旦。所以在座的不知你信了耶稣没有，如果你没有信耶稣，我就告诉你，你的大老板其实是谁，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财力， 就是马门。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能脱离呢？难道我们不工作吗？很简单，我们真的不能脱离，除非神来救我们脱离。神怎么救我们脱离这个不好的老板呢？就是有一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就成为我们的主，我们就换了一个老板，所以工作就变成不同的老板了，真的是转工了。所以罗马书就告诉我们，从头的十一章就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罗马书开头就告诉我们啊，人都在罪恶的里面，犹太人尽管他们知道神的律法，也一样犯罪，人真的没有盼望。但是罗马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因信耶稣称义，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本来是不义的成为义了，本来是罪人，现在有神儿子作为我们的生命。所以罗马书跟着第六章就说到，我们要受尽，从此以后不再为自己活，要为神而活。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地位，新的主人，新的盼望，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尽管有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身上，但是这些难处都成为我们的好处。万事都互相效力，罗马书也说到，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叫我们的生命变化，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得到荣耀。所以救恩就是把我们从一个地上的那个层面救到我们天上另外一个老板。我们有个新的地位，我们有个新的身份，我们有一个新的盼望，因为不再是地上了。我们追求的，我们价值观都不同了。我们在工作不是在衡量赚多少钱，因为有另外一个财富在天上，所以我们什么都改变了。所以现在我们看，我要大家看的第一处的圣经在罗马书十二章。所以之前罗马书说了十一章，就是告诉我们什么都是新的时候。好了，信徒们，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相信主耶稣，你没办法，你还是在哪个老板不好的老板的底下。但是你相信了，你有没有开眼睛看到我们有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新的盼望、新的前途，什么都是新的呢？如果你没有看见，就好像参孙在推磨，推来推去，你没有看见了。但是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我们的工作不同了，我们的老板不同了。所以这里就说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神就要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重新奉献在神的手中。是了，地位是了，但是我们不把自己奉献给神呢，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是如此侍奉来是理所当然。后面就说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就是你的心思，就是你的想法，新的观念就可以有个新的变化了。如果你不奉献，如果我们还是保留哇，钱是最重要的，我工作就是为着生活，如果我们还是拿着那个旧的想法，站在一个旧的地位，所以神可以改变我们，我们有个新老板了。但是你还没有看见你有个新老板，你心还是想着要服侍那个旧的老板。所以你可以选，如果你信了主，我们可以选，你可以放弃旧的，接受哪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新的盼望。如果你不接受呢，没办法。所以新年我们常说弃旧迎新，是吗？你放弃那个旧的，以往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以往我是服侍这个，为着就是钱财，为着就是今生，所有的盼望都是今生，所有的财富都是为着满足今天。以往旧的就是为着今天，以往旧的就是为着现在，但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神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有一个新的前途，我有一个新的盼望， 所以我就更新我的想法，我有新的价值观，从今以后我不再跟以往一样了，所以我的心思就可以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了。所以这个就是基础。如果我们说金钱，说工作，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机会，没有看到我们有个新的，有个更好的，如果我说啊，把钱给省，不能，钱是我的命根。有一个少年人啊，对主耶稣很有兴趣，跟主耶稣说，做什么能够承受永生，耶稣跟他说啊，你要放下你的财宝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就是放不下，你放不下，你就不能接受新的。一个小孩子拿着很好的筷子在手，你说放下了，放下了，他还是不放下。除非有一天他看见一个更好的在他面前，哎呦，他就放下这个，要拿那个新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有个更好的财富，没有看见有一个新的机会，神好像要跟你抢，我们都跟神打架一样，不能抢我的东西，神，这是我的钱，要拿我的钱，忧忧愁愁，再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新的身份，新的生命，新的地位，神给我们什么都是新的，你还是保留那个旧的想法，我们就没有更新。所以这里说到奉献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愿意放下那个旧的，愿意接受那个新的。神，从今以后我看金钱跟以前不同，从今以后我看工作跟以前不同。好了，如果我们愿意进入新的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看神的话，告诉我们新的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怎么看钱财呢，我们怎么看工作呢，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有个新的身份，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属于神。好了，我们再看更多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哪里说到有一个比喻，有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来，把他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干，一个给5000、2000、1000，那他们就去做买卖。过了一些时候，过了许久，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那个领5000的来到主人的面前说，你交给我的5000，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这里就说到一件事情，一个主人，这里又说到事情有不同的仆人。所以新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都有一个主人。新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都是仆人。新的观念是什么呢？主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才干，这个人有不同的才干，他工作跟我不同，他可能赚的比我更多，5000的赚5000，2000的赚2000，5000都明显比我赚的多。但是主人回来的时候，那大家注意，有一天主人回来，所以新的观念是什么呢？钱财不是我的。你今天银行里的钱，如果你是一个奉献的人，钱不是你的，请你听清楚，每一分每一毫不是放在奉献上的才是神的。你家里的每一分每一毫，如果你是个奉献的人，都是神的。正如5000、2000、1000，不是我给了神1/10，其他就是我，不是，全都是神的。我们的观念是什么？我们就是个管家，神把这个交给我，我怎么分配，怎么用，去赚，赚的结果怎么样？有一天主人回来，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新人的观念，就是有一天我要向主交账，主人要回来看我怎么用他给我的。所以今天你不用你的钱是错的， 问题是你怎么用你的钱，怎么叫主赚的多钱，还有主回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是良善忠心，这做主人的喜悦，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要注意，不是他的快乐，是主人的快乐。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是为着叫主快乐。但是他快乐的时候我们也快乐，他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有钱的时候，我的快乐忘记神快不快乐，那个就不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这一个比喻里面，当然重点是说到主人回来的时候交账，但是也说到很明显的一件事是，如果我们是个奉献的人，我们有一个知道什么都是神的，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仆人都要向主交账。真实的丰富是在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所以现在你有的很少，你觉得哎呀，神对我不好，不是，将来才是真的财库，现在是试验我们的。神给你太多试验不出你，给你1000万试验不出你真不爱不爱神，神就是给你一点点，就看你怎么用那一点点，那一点点的钱就说明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人怎么赚钱怎么用钱，就看出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好，我们再下一个段经文，哥林西书里面说到，我们做仆人的工作，现在说到工作，做仆人的凡是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的侍奉，好像讨人的喜悦，要全心诚实敬畏主。所以工作上好是有老板，但是我们是敬畏主的，不是我们是为主做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哪里必得的基业为长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这个就是我们信徒的一个新的想法，不是在人面前做，可能我们的同事啊，老板不在就放松了，但是我们是敬畏主的，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是向主交账。还说一点，我们是献身于主，不是献身于一个工作。可能你大学的时候念的，我举例子啊，比方说信约，我们看这样啊，彼得是打鱼的，之前他是打鱼的，但是主呼叫他的时候，他就把打鱼的放下。随时都可以放下，因为我们是跟随主，不是跟随哪一个基业的啊。我们不是要做最好的渔夫，有机会来了，你可以升到哪个公司，你可以爬升，你可以赚更多的钱，你可以你的梦想要做一个最好的渔夫吗？你要去哪一个公司，你就可以跳槽过去了。但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忠于的不是哪一个工作本身，我们好像一个随从啊，就是服侍，贴身服侍主的。主要放下工作，你就放下工作。你是打鱼的，但是他是主教允许，给我煮菜，跟着主教你跟我搞清洁，你就是听主的话，你可以转工的。所以我们不是被一个工作，因为他给我更多的酬劳。因为我不做，我可能赚少了很多钱，我就给他绑着。我们应该是自由的，主可以随时带我去不同的地方来工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建工的时候，我就是想，是不是主要我来这里，不是你请不请我做工人啊、打工啊，我是看是不是主要我跟你来打工，是。他好像他选我，其实我也在选，如果不是主带我来了，我也不要你的工作啊。我们要有个感觉，我们不是一定要啊找到我心目中想的工作，我们要看主要带我去哪里为他来服侍他。所以我不用跟别人抢，我不用啊跟别人争什么工作。如果你看见是主给你的，主带你去的，你 你就不用紧张，把你的忧虑都交给神，因为工作是神给的。好，再往下面去呢，但以理就是旧约里面一个先知，当他被一个王把他放到狮子坑的里面，那个波斯王怎么跟但以理说呢？那个王没有说但以理你是我的仆人，没有。但以理在他的工作的环境里面，他给他的王知道他是侍奉谁的，他是那个王跟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的老板有没有说永生神的仆人对你啊，跟你说你是永生神的仆人，还是你跟我打工的，我是你老板啊？我们有没有这么清楚的见证，在周围的人中间，人看到我是侍奉神的人？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吗？我重点就是但以理他在一个外邦王的底下工作，但是哪个王都知道这个但以理他是在服侍，他是在工作，但是他服侍的真正的对象是他的神，他是服侍永生神。我们给人的印象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服侍永生神呢？再往下面看，刚才25章马太福音刚才说到啊，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想说到就是，其实工作本来我说是祝福变成了咒诅，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服侍主呢，这个本来是咒诅的一件事，很辛劳很辛苦的事，又变成祝福了。所以人离开神，祝福变咒诅，人回到神面前接受神为他的主，咒诅工作又变成祝福。因为我们忠心管理神的事情，有一天神要赏赐我们。所以不是今天的赏赐，可能你做了一些事情，你的收入减少了，你的回报少了，你没有选赚最多钱的工作，因为神的缘故。但是我们看见的不是今生我们的损失，乃是我们看到的是永远的事情。所以工作是好的。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那里就有人就有一个感觉，哎呀，工作既然不好，我们就不工作了，等着主回来就算了。帖撒罗尼迦后书，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工作，工作是证明我们对着神的态度。尽管你是家庭主妇，你在家里煮菜，你也是在主面前服侍你的家人，都是带到主的面前，有一天主要赏赐我们。好，以弗所书也有人说，这里也说到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做工是好的，就可以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做工不单是解决我的需要，不是单想着我，不是我单我的奖赏，也是说明我们的神的恩典透过我们去供应别的人。好，跟着呢，我就很快要看到金钱的方面。钱呢，真是摸着人的心，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就是非常讲究，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你只要有哪一个你就很满足，你就很快乐，很有安全感。哦，你穿得漂亮，人很骄傲，为什么呢？就证明我有能力。其实金钱的背后说明人的骄傲，我赚的钱越多，我就站出来，我的声音要响亮一点的。因为如果我赚的钱少呢，哎呦，我很自卑哦。啊，你打什么工作？哎呀，这个工作很行业，哎呀，赚的钱太少啊，这个赚的钱高。所以其实金钱摸着我们的心，因为代表着我们这个人的价值。这个就是救人的想法。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不是神从神而来的。 一个人占钱多钱少不是这样去，他的价值不是这样去衡量的。所以我们对金钱一定要有一个新的眼光态度，多不一定是好，小一不一定是不好。我们看一些对金钱的态度，提摩太前书六章就说到，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如果我们整天想着钱很重要，想要发财，又想又要发财的时候，你就陷在迷惑的里面，网罗的里面，有许多有害的私欲的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这个就是那个我们推那个轮子的后果，钱钱钱钱，后果就是把我们陷在沉在败坏的。所以贪财是万物恶之根啊！贪恋钱财，离开了正道，用许多之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你是害了自己。所以信徒，我们不应该走这一条的路，我们不应该再落在贪财的里面，好像只看见近眼前的事，金钱不能带给我们真实的供应和满足。再看马太六章，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主耶稣就跟他担心的说，人太担心了，你看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为什么我们信耶稣的人还要担忧呢？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想想，有你是爸爸，你回家有个孩子五岁六岁，很担心，哎呀爸爸明天吃什么呢，后天吃什么呢，你的孩子会这样吗？不会啊，因为不是孩子要担忧的，因为这个是天父，你孩子的需要做爸爸是知道的，孩子就是快快乐乐，但是父亲就知道孩子的需要。所以如果你说天父，如果你照顾你的孩子，我很明白，因为当我做了父亲的时候，我就知道孩子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就为他想很多，突然我就明白，我也不用想的太多，因为天父就知道我的需要。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信徒，如果你有一位天父爱你的天父，你说他爱你，哪里还担忧什么？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求他的过，他的和他的意志，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知道是神加给我的，不用担忧。所以新人的心态是安稳的，不担忧的。再看下面的经文，路加福音，哪里他就说啊，我自己积财，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是多年的费用，他在他心里面，哎呀，只要我有财产，就安安逸逸吃喝快乐。神却对他说，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人，他以为财产就是他的安全感，但是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呢，哎呦，今天我们信徒还是无知的吗？还以为钱财给我们安逸吗？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要这样在神面前富足。我们很注意你的银行存款有多少，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你在神面前积财吗？有属灵的财库吗？你有没有财富在神的面前？想一想这一个，我们很担忧，哎呀，收入减少了，钱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大呢？有没有更爱神？有没有更认识神？这个是才是永远的。 我们还是在旧人的想法里面，还是在新人的想法里面呢？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金钱加享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所以新人的态度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非常简单。你不要要求吃最好的，你不要要求穿最好的，都可以，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走。你穿一件名牌衣服跟穿一件普通的衣服躺在棺材里都是一样的嘛。给你什么荣耀？荣耀的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向主，不是外面怎么样。我们再看下一段的经文，你要祝福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钱财是无定的，一个 COVID-19、哦、很多人钱的工作都没有了，只要依靠那口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我们是要依靠神。所以新人的态度就是依靠神，知足，不贪，不忧虑，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好，在下面哥林多后书呢，这里说到个人要随本心所决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就是说到奉献的问题。我知道有一次肢体呢，他有一个学习，就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这个是不容易的，非常宝贵的学习。但是呢，我好像在新约里面呢，我就好像再找不到十一哪一个奉献的事情。这里就说到，那十一不是错，我是说你不要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打碎十分之一给了神，十分之九就是我了，我怎么用与你无关，你们也不要问我，那因为那个部分是我的。但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看那个主人仆人，主人给他五千粮，不是说五百粮是我的，四千五百粮随便你怎么用，不是。所以不要有这个观念，给了神呢，其他都是我的，全都是神的，就是你分配的问题。可能今天你有觉得应该放钱财在谁放在这个方向，你就放了，不一定是十分之一。我想说的就是按照你神给你的感觉，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不要因为他十分之一，我没有十分之一，我就有一个罪恶的感觉，不需要有这个。乐意捐的人是神所喜悦的。跳到下面又对不起，周济贫穷，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周济贫穷。所以如果我们有神给我们丰富，我们就要分出去。所以怎么用钱呢？周济贫穷也是其中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比方说旱灾啊，水灾啊，有需要的人挺多呢，所以如果神给你丰富，你有负担，你可以周济贫穷。还有下面路加福音十六章，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介绍朋友，不是跟他吃吃喝喝，是要把他带到永存的帐幕的里面。所以有人请一些朋友啊，跟他谈福音啊，请他到家里面吃饭啊，接待人啊，也是用不义的钱财来介绍朋友，在福音方面的。所以怎么用钱救济贫穷，怎么用钱结交朋友，把他们带到永存的帐幕的里面。怎么用钱呢？在下面使徒行传十一章的里面看到，当时有另外一个地方，犹太的地方他们有饥荒，所以钱也可以 送给有需要的教会，他们特别有需要有难处的时候，也可以在这方面有学习。再往下面看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哪里说到有一些个人他生活有艰难的时候，所以教会也能救济那些 真无倚靠的寡妇，所以有个人的需要。所以怎么用钱，我们又看到了，如果你知道有肢体他生活工作有难处，你想纪念他，你可以学习纪念他啊，把你心里面的感觉啊感动要怎么经济上来帮助他，放在信封里面，放在奉献箱里面啊，肢体们就会帮你交给他。还有提摩太前书下面说到，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所以其实服侍在教会服侍的长老，很多的工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我们应该去纪念他们。在我们当中的服侍的弟兄啊，一些工人，他们没有薪水的，他们是甘心乐意来服侍。所以如果我们看见我服侍供应他们也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也可以在这方面来学习来供应他们啊，把他的名字放在写在奉献啊一个信封的里面，放在奉献箱里面，也去纪念神的工人。好，最后呢，我们再看保罗他是怎么去看钱财的。我要说的比较快一点啊，保罗的感觉是，他传福音给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的地方的人，他的心里面是怎么了？是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福音的权柄。就是他把神的话传出去的时候，他不是要求一个报酬，好叫人不会觉得你为这报酬才把这事给我，好像人就误会我用钱就可以买到神的话。保罗不愿意有这样给人误会，他传的福音是白白给出去的。所以我们如果在神面前领受话语的人，我们的感觉就是神给我这个，我就白白的出去给，不要求回报。这个是保罗学习的态度。好，在下面呢，不单只不求回报啊，他愿意为弟兄姐妹，为这神的儿女，他到哪里不也逼不累着你们，因为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他是服侍弟兄姐妹，不是为着他们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反倒他不求弟兄姐妹的供应，反倒他愿意费财费力的去爱弟兄姐妹。那这就是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他们不是求财，反而他倾倒他的自己，有什么就给什么。哥林多后书下面再看到，他很懂得，保罗很懂得神透过别人给他的恩典。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其实保罗服侍哥林多的弟兄姐妹，理论上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有责任去供应保罗，但是他们没有，反而别的地方的教会来供应保罗。保罗就觉得，哎，我亏负了他们，其实我应该是我受了他们的供应，我应该是服侍他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有一个很美好的心啊，谁供应他，他就觉得好像应该去服侍他们，非常宝贵的学习啊。我要再往下面看了，《使徒行传》，保罗不但去供应，他插着两只手常供应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如果他缺乏的时候呢，不单只他可以工作，他在帐篷来供应他的同工他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美好的见证，保罗不是他服侍神，他没有寻求钱财，他反倒愿意费财费力去服侍神的儿女。有需要的时候，他更愿意去供应别人的需用。在腓立比书，我们再看到，啊，他怎么说呢？他学会了，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所以他不是跟别人说一套，他自己另外一套，他自己有缺乏的时候他也学会了，他知道怎么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饱足饥饿有余，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就是他学了很多事，很多事有需要，但是他都学会了。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也在学，我们也都要在学。有时候丰富，有时候贫穷，我们都要学习做一个供应的人。最后腓立比书第四章，你们也知道啊，我跳快一点了。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贵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把从以巴提佛提啊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叫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如果保罗他受的时候，他有一个感觉，他有余充足啊，我们就觉得哎，更多啊，我很大需要啊。但是他里面要求很低，他就觉得我充足，我有余啊。我们常有一个感恩的心，何等的重要。如果什么都不满意，什么都不开心呢，你就不是一个满足的人。你看见保罗贫穷的时候，他还是感觉我已经充足有余了，但是他对别人给他的供应，他看作这个极美的香气，为神所受纳。他高兴，因为神受纳了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我们奉献是给神，为神所受纳的，神所受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我们不单要懂得怎么赚钱，也要懂得怎么用钱，用到神看为是一个祭物，能够叫神喜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工作和金钱方面，神都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行在光明的里面。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的态度应该不同，我们的工作是为着主，我们的金钱是主交托给我们的，我们是管家，应该好好怎么用钱。有的时候我们只懂赚钱，只懂把钱积出起来，不敢用，因为害怕。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用钱，用得对，用在神的事上。这是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的祭物。所以都让主来帮助我们，请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脱离马门的权势，因为你救了我们，让你做我们的主，让我们在工作和金钱方面，我们都能够荣耀你，都能够讨你的喜悦，叫我们看见我们是一个管家，叫我们懂得怎么使用我们的金钱，为着你的工作，为着你的国度，为着你的再临，叫我们懂得怎么分别我们的钱财，来归你为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 Paul 弟兄的分享啊，我觉得弟兄今天讲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题目啊，也盼望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的里面，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的话，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好，那接下去有一些的报告。上次我们有提到这次的复活节，也就是下个周五开始呢，有一个青年人的营会啊，是特别是英文。